牧师师母、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刚刚 Pastor Debra 说到，我们要开灯，我们要开灯，我们才会亮灯嘛。然后刚才就在想说，如果你忘记还电费，你开灯怎么开？那个灯可能都不会亮。然后呢，如果没有爱迪生或者等等的科学家，可能灯泡这个东西也不会出现。所以神给了我们圣经。神给了我们圣灵，所以我们要有圣灵充电，我们有圣经成为我们可以发光的一个本体。所以今天我们买灯泡的时候，我们会怎么选呢？我们一定会看看灯泡的大小，它的亮度，还有一个东西是大家会很少去看的，就是它的热度。有一些灯泡它虽然很小，但是它是可以很热，也可以发光，发到很亮的。所以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所有的灯泡都可以发光嘛。如果没有不可以发光的灯泡，你也不会买，对不对？广东人呢，或者是马来西亚华人呢，就很喜欢说电灯泡这三个字。当电灯泡，你们有听过吗？当电灯泡呢，就是意思是当一对情侣去约会的时候，突然间有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一些不识趣的闺蜜呢，总是在这些情侣去看戏的时候啦，就突然间说我也要去，就是有点不要脸了哈，就是我也要去这样子。所以吃饭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我也要掺一脚，我也要过一脚这样子。所以这些不识趣的人，我们就叫他电灯泡。为什么电灯泡会视为一个阻碍或者是一个障碍呢？人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个电灯泡总是在这边出现，我会很不舒服呢？因为这个电灯泡有影响力，这个电灯泡是有温度的，是耀眼的，总是在那边出现。所以也可以说是三个人抱在一起比两个人抱在一起会更温暖，对不对？所以这个又好像是给予我们温暖的一个电灯泡。所以电灯泡若没有电就不能发光，蜡烛若没有火源就不能点亮。同样的，看天上月亮若没有太阳，它也不可能发光。所以今天问问我们自己，你是一个会发光发热有影响力耀眼的灯吗？你的生命有影响力吗？神就是我们的光源，让我们一起可以为主来兴起发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成为为神发光的灯。在第一个大点，在第一到第九节这边就说到，我们为神发灯要有兴旺之光。第一节到第三节经文是这样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在新译本的版本里面，它是这样翻译，西安啊，起来发光。所以当时候以赛亚是对西安来发出这个预言，他叫我们要兴起发光。西安本身是不会发光了，但是呢，这里就说到，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兴起发光的下一句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所以这里神是要我们得神的照耀。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行的神迹。当他医治瘸腿的人的时候，瘸腿的人被医治的时候，他就起来，他就出去，就为主做见证。当耶稣医治瞎眼的人，瞎眼的人也起来出去为耶稣做见证。行淫的妇人，他赦免他，并且叫他起来，不要再犯，你去吧。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也使三个人从死亡里面起来，起来，然后他医治麻风病人、血漏病人，还有被鬼附的人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接触耶稣过后他们能够起来。所以虽然他们当时候的生命是在一个黑暗里面，在一个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一个环境里面，好像在一个绝境，好像得了一个重病，没有办法看到盼望，连瞎眼的前面一片的黑暗，耶稣也医治他， 使他看见光。所以这光就预表着是一个救世主，当时候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神的荣耀将要照耀锡安，因为神的光已经在锡安当中，并且要转化当地百姓的生命，他们就可以起来发光，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人在最黑暗的时候是最需要光的，因为古时候的人如果黑黑，他们就会找不到东西，甚至认不出人。所以当我们生命来到一个绝境的时候，就是最黑暗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因为找不到出路，找不到盼望，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对当时候的以色列民，他们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所以他们也很期待那个光弥赛亚会来到他们当中。而且耶稣也说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当时候的人来说，他们就是需要这三样事情。所以当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下一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神的荣耀就会照耀我们，因为我们有神的光。有一个光照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光，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而且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更多你身边的人来得着这个光。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我和你一起在树林黑夜里面，在树林里面跑，你看到我拿着一根蜡烛是有很大的火源的，那你的你跟那根蜡烛熄了，你会不会找另外一根蜡烛来点火，然后继续走那个道路？会，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你是有影响力的，你就是有很大火源的蜡烛，你要帮助一些没有火源或者是不知道哪里取火源的蜡烛的生命。第二个呢，第二个小点呢，在第六到第九节，这边就是有生命，有这个兴旺之光会让我们得着丰盛富足。第六节第七节的经文这里说，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四巴的众人都必来到，又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月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米甸呢，就是过去呢带着骆驼掳掠以色列人的一群族类。当神的光、神的荣光照耀锡安的时候，这群人却是要带着骆驼来，而且是带着礼物来到锡安敬拜神。所以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以法、斯巴、基达还有尼拜月，都是现在当时候这个阿拉伯旷野里面的一些民族，但是他们的羊群却是要来献上成为神蒙神喜悦的一个祭。以色列复国以后，我们看见仍然他的周围有许多阿拉伯的国家都是要企图攻打以色列的，但是以赛亚在这边所发的信息是，锡安将会起来，就是以色列将会起来成为有影响力的国家，并且他身边跟世界的一些物源、资源还有人才呢，都会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让我们回想起，当我们真的是认真去寻求主的名，投靠神，相信神的应许，神就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神就是光，当光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即使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也有一个地方可以仰望，就是仰望神，因为神就是光。即使我们在一个被困，好像以色列被掳掠，一个经济有苦难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不要放弃神，因为神的恩宠必会临到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改变我们光景的应许，是转化我们生命的一个应许。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我的小组长 Elijah。 当时候我刚来教会的时候，他其实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小组长啊，就是很常关心我的一个小组长。当时我并没有听过他的一些生命见证，我也没有听过他的经历。但是当我有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当时候因为我失业几个月，然后我没有工作，然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我不知道要怎样度过我的日子，我一个马来西亚人要留在这边，要还租金，又要还吃的，又要每天来晨祷，晨祷 一趟要3.4块，那时候，所以是很贵的，一个月就没有了100块嘛。所以我当时候就一直跟他分享说我的生命有多么的困境，就是说可以不去教会我就不去教会就算了，或者是我可以回马来西亚，就是来到一个光景不懂要去哪里。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他以前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只可以一片面包分几餐吃，然后他只喝白开水，然后他就也有吃很多罐头啦。他就跟我分享，这个时候我就想说，我都还没有来到吃面包吃罐头的一个光景，我还可以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所以其实我的光景是比他更好的。但是因为他这样子跟我分享他的经历，而且他告诉我说他当时也是每天来晨祷领受神的话语，经历神在他生命里面给他的丰盛，给他的富足，所以我看到他真的是，我是亲眼7年里面看着他每一年都提升，而且一年可以提升2次3次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就看到他每一天早上真的是固定晨祷，晚上就是晚祷，然后无论再忙他也付出他的爱，他的努力，他的用心来牧养神托付给他的羊。所以我就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也来尝试他所告诉我的方式，所以我也得到提升，在灵命里面我也看见我自己可以在生命里面被提升。所以我就看到说，在神的这个应许里面呢，当神给我们光照耀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起来得着这个兴旺之光，而且是得神所照耀，得神所眷顾，是要经历丰盛而且是富足的。这是神当时候给以色列的应许，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认识他的应许。在第二个大点里面，我们也要得着这个生命之光。在第10到第14节这边就说到，生命之光是可以让我们得着转化的。这里这几节经文里面都有很多的应许，这里的经文其实要形容说，神现在他应许西安以色列，他要高举他们，使他们得着所有的应许。过去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悖逆惹神发怒，所以就被神击打，但是今天他们却是要得着神的施恩和怜恤，被神悦纳，而且被神恩宠，因为他们转向神，他们侍奉神，神就与他们同在，他们不致灭亡，而且得着许多转化的祝福。我们可以一节一节经文来看。在第10节经文里面说到，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对以色列人而言，当时候的外邦人、他们一听到外邦人，其实一就是朋友，二就是敌人，对不对？所以当时候很多外邦人其实都曾经与以色列人为敌。但是神在这边应许的就是，过去外邦人，过去的敌人，现在要起来，因为你，他们要起来，一起来建筑这个城墙。一起来建筑这个城墙，意思说我们都在一个国里面，而且是建筑一个城墙，所以没有外界的。也说到过去以色列被掳的时候是服侍很多外邦的王，但是如今呢是翻转过来，因为万王必要来服侍以色列。在第11节这边就说到，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当时候城门是用来防守的，对不对？你这些可以想象一下，你今天就回家把你的 HDB condo 的门打开，然后你就是昼夜不关，看有没有人。如果你想象，如果有人就是每一天送资源给你，送财物给你，而且把他们的君王带来你的家，就比如说各国的领袖都来你的家，你就看到你的家是多么的荣耀。所以当时候对他们来说，城门本是用来防守的，但是现在却是昼夜不关，因为神所应许他们的表示不再有敌人，而且他们是有人会 送很多的资源来到以色列，并且把他们的君王也迁来，因为他们要跟以色列一起和好。所以神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不会再有敌人。在第十二节的经文说到，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所以这边就说到，不侍奉以色列的都会灭亡，原因是在神的光在以色列，若你没有在侍奉以色列所侍奉的王，你将会被灭亡。所以过去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国家在压迫以色列，但是今天他们都要与以色列和好，因为他们要一起来侍奉这个万王之王。第十三节这边就说到，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勾壁同归你，为要修饰我的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的脚踏之处得着荣耀。过去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是被敌人践踏的，但是今天神却告诉我们说，我到你们之处，你们必得荣耀。而且过去苦待以色列的，现在呢，我们在第十四节也看到说，他们会向他们屈身下拜，而且他们过去被抢夺的资源都会回到以色列来修殿神的殿。所以我们也看到最后的一节经文里面，他就说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过去一座被攻打被弃绝的城市，如今却是要变成神被称为神的城，就是一个圣城。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虽然以色列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但是今天神给他们的应许却是一个转化接着一个转化，而且是大翻转。接下来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神所应许的事情，就是会让我们得着更新，在第十五到第十八节。第十五节这边就说到，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要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光，成为累代的喜乐。神应许以色列的是不再是孤儿，唯有孤儿是那一个被撇弃被厌恶经过都没有人想要抱回家的那一个孤儿，就是过去以色列的光景就是曾经是这样，因为他们悖逆得罪了神。但是当他们回转神，当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所应许的是要得着新的身份。新的身份就是在第十六节里面说到，我们必可以吃万国的奶，又喝又吃君王的奶。所以从一个孤儿没奶喝的，变成一个可以起来吃万国的奶的人。如今神就是这样子让我们得着翻转，而且是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所以神还赐给我们，当我们以神为主的时候，和平就是我们的官长，公义就是我们的监督，所以我们不再会有荒凉，不再会有担忧，我们只有神的拯救还有赞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以色列，其实我们可以看就是我们自己，看当时候的以色列，就是看当时候我们现在的自己。神呢怎么样去应许以色列，在一个非常绝境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呢，神仍然透过先知对他们说话，你们要兴起起来，你们要发光，因为神的光已经来到。今天同样对我们说，只要我们紧紧依靠神，我们也可以得着这生命之光。当这生命之光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你想想我们所面对的困境苦难或是灾难，这些都是黑暗，神的光一定会比这些黑暗更大，让我们可以经历转化，而且是得着大翻转。以色列所蒙的应许，我们也会蒙这应许。在第三个大点里面就说到，我们要成为为神发光的根，我们也要有盼望之光。在第十九节第二十二节里面就说到，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 必做你永远的光，你被爱的日子也完毕了。所以这两节经文里面，神就重复说了，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永远的光就是永远的帮助，永远的依靠，永远的应许。所以神是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必会得着这个永远的光，就是神。而且这边说日头不再做你的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的意思是，你所得到的光不是你地上所看到的太阳月亮，而是神他亲自来做我们永远的光。我们也看到说，他说不再下落，不再退缩，这意表着说在天上的光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而且神所应许我们的是，我们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而且我们要与许多义人同住，得着永远的产业为我们的产业，而且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得着荣耀。这里就让我想起其实当时候以赛亚人以赛亚应该是在发预言，预表着说以后的新天新地，就是我们所读的启示录，好像在表达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一个光景里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最终的盼望。所以神在这边也让每一个以色列人看到说，他是让他们得着盼望之光的神，就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是得着荣耀的地方，就是我神所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要一起到的那个地方是如此的美丽，而且神是做我们永远的光。最近我就很常参加也听见很多追思礼拜的这个消息，我就在特别是在这近期的这个追思礼拜里面，我就看到其实家属们他们都是信主的，而且他们都是在神里面是非常的信靠神，我就看到他们其实都没有说很难过，也没有说很绝望，没有进入到一个绝境里面，我就看到他们都知道这一位亲人他们去世的是去到哪里。这是我在过去我自己还未信主之前所参加的其他的宗教的仪式很不一样，因为我所看到的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去了哪里，但是当我信了主，我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很坚定说他只是暂时睡了，而且将来要再次的和我们一起上到这个神的天国里面得到神的祝福。我就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胜过死亡，这个盼望是胜过所有的黑暗，在我们是在这个世上暂时安息，但是未来的盼望就是有这个盼望之光，有这个新天新地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就相信未信主的人可能看了这个就是礼拜的亲人，他们也是会思想说为什么他们那么肯定他们的亲人就上了这个天堂，但是这也表示说我们也在为主发这个盼望之光，你也可以得到这个盼望，你的家人也可以得到这个盼望。在上周的牧养专栏里面，我们也看到Pastor Wen Hing Pastor 运恒传道，他就有分享说我们的生命是否有留下基督的这个香气。在这个万佛其实是特会里面，在上个星期我和 IP 正焕都有在参与这个特会里面，他就有一句话是非常的吸引我说，神今天如果要把他的使命、他的福音、他的救恩要传给从来没有看过神、从来没有听过神作为的人，他可以透过谁来传呢？也可以让我思想说，今天我要介绍我这位朋友给另外一个朋友，如果今天这位朋友不认识我，我怎样把这位朋友介绍给另外一个朋友呢？所以换句话说，他就是在告诉我说，今天我们都是认识耶稣，都是认识永恒，认识神的这个器皿，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今天除了我们以外，神还可以用谁来传扬他的福音呢？所以就让我想起说，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要起来为神兴起，而且要得着兴旺之光、生命之光，还有这个盼望之光，带着这 这一些光来为神来发光，让身边的人看到说我们的神就是带向生命，带向盼望，而且使我们得着兴旺的神。所以总结，我们都要起来成为被神的光点燃的器皿，而且是要起来为主兴起发光。今天你所得着的盼望是什么？你所得着的兴旺是什么？你所得着的生命转化是什么？我们就是已经被神所点燃，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要起来兴起，为主来发光，因为神已经点燃你了。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60章啊，因为我们只知道经文原先就没有分章节，所以来到60章紧接着就是61章。那61章对我们教会来说啊，是很有感觉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向的所在。那来到60章的时候，其实这个味道已经开始出来了啊，已经是在表明怎么样兴起发光。那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首先当你看到兴起这个字的时候， arise 的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在它原来的意思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振奋人心的。因为这个 arise 这个兴起在其中一个英文的翻译本里头有更深入的一个的把这个字表达出来。这个字就是这个 arise 这个兴起是什么呢？就是 from spiritual depression to a new life， 从一个灵里头的一种的压制或者压抑或者忧郁转换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的转变。今天早晨当一开始有弟兄姐妹上来分享的时候，所以我就听到慧静传道就说到今天国庆传道有一个很特别的亮光，所以我就在听，哎，到底他有怎样的一个特别的领受。那后来听的时候，哦 OK， 差不多了，因为我相信在下面分享的时候会很兴奋，但是上来的时候就有所保留。那当然我明白什么事情在发生在经历，是因为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9个钟头前我们还一起在服侍有需要的的肢体的那个姐妹。那我们就很深的感受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就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跟托付，就是要让一个在黑暗中、在忧郁中、在苦境当中的生命怎么样子，因为真理，因为神的应许，看到真光，走出黑暗，脱离这个困局。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同工是因为刚刚经历的这一件事情，也亲眼目睹这一件事情，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兴奋哦。但是上了台之后不能太过直接的公开的讲，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托付跟使命。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其实除了刚刚Asher同工分享说成为为神发光的灯，我们成为为神发光的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这个灯的功能跟作用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今天这一章经文看到的，就是有几个层次的脱离黑暗进入光明。那这个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或者说611的使命，怎么样子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个人要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而我们的使命也是叫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而我们的整个教会的意向也是怎么样帮助一个一个的生命，以至于一个一个的家庭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但是如果你会看到这个发光的这个字的前面是说要兴起哦，而这个兴起刚刚我们看到说它的意思原来有从忧郁当中得释放。那不只是这样子，当你一路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就看到 整个社会也好，大地也好，都处在一个黑暗的状态。其实这个事情 我们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意思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同样的事情。我们在读先知书，在读以赛亚书，那么长久以前所发生的事跟现今的社会的情景还是一样的，就是看到黑暗好像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当神的子民存在的时候，就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光，我们的光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耶稣是世界的光，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要 为主发光。所以换一句话说，基督徒脱离罪恶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显明神的光，活出神的光。可是基督徒如果活在罪恶当中，很显然我们就会暗淡，就会没有光，那我们就会有给魔鬼留地步，以至于很多东西就你会发现我们抬不起头，或者是不敢说话，或者是不能够成为荣耀的一个器皿是因为在黑暗当中。那今天当然我们知道社会世界的黑暗是是因为当人离开了真理，当人里头有贪婪，无论是欲望，无论是对权势，对金钱，那这些都会叫人陷入一个的黑暗。我想如今比较轰动的新闻，除了新加坡有轰动的新闻，热议的当中的新闻，马来西亚也有政治上的一个很大的这些的消息跟新闻，你会看到就是有一种的黑暗。可是当黑暗被光来审判，而以至于黑暗被限制的时候，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而雀跃兴奋就看到最终得以好像冤屈的，或者说扭曲的终会面对审判。可是今天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不只是从忧郁当中得了释放，这个是兴起发光的一个层次。然后今天讲到这个光照在黑暗的大地当中的时候，就要带来转化。所以今天基督徒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家庭中，岂不是也同样有这个使命吗？就是如果你会看到在我们的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在职场上也好，有不公不义，或者是有罪恶，有见不得光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整个家庭的一个的失落，或者是整个职场的一个的失落。所以今天基督徒所在的地方，我们要成为光，要为主发光。那为主发光就是帮助人走出黑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使命。那这样的一个情景，你会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虽然说从经文的主体上来说是描述耶路撒冷，描述以色列当时怎么样子因为罪恶的缘故陷入在黑暗当中，甚至被掳掠等等，可是神的救赎，神的应许会临到。当神的救赎临到的时候，神的光再一次的回到锡安，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会看到神的荣耀再一次的显明列国的祝福会临到。那这个在历史当中我们都一路在看以色列的兴衰，跟他的倚靠神跟悖逆神都息息相关。然后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下面所表达的有好多地方，好像从第五节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必来归你。然后就是会奉上，第六节奉上黄金乳香然后第九节也提到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十一节也说到列国的财物会带来归你后面也讲到金子代替铜，银子代替铁，看到很多这些丰盛荣耀富足 的这些供应来到，当神的国再一次的能够从黑暗中脱离的时候，那这也就正如刚刚Asher 在见证他的小组长，就是我们的门徒以利亚的那个生命的经历，就是怎么样从黑暗进入光明，怎么样从贫困而进到富足的里头。那我想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一个一个的典范，生命的一个的例子。那今天我们一路来倚靠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候，因为神的祝福的应许是没有改变的，神的法则是一样的，可是人的经历，人往往会用时间来经历。就像我就是有一个描述对被服侍的人描述说什么呢，就是当今天一个人被服侍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好像一个属灵的手术一个开刀，生命中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如果是从生理上来说，在医学上的开刀就是要把那个肿瘤把那个毒瘤给切除给拿掉，那这个肿瘤切除拿掉之后经过了一个手术，可是他并不是说肿瘤拿掉之后哇他立刻整个人就生龙活虎，整个就完全康复过来，其实不是啊，只是把那个毒瘤拿掉，然后他身体是受了很大的损伤，然后需要时间慢慢来康复，需要有营养，需要有休息，让他来慢慢的恢复他的体力。在属灵上也是一样的，当从一个罪恶当中铲除脱离了之后，跟着是什么，要慢慢在属灵上培植培育，让神的话，让敬拜，让祷告，让生命继续的贴近神，就越来越健壮，越来越健壮。所以今天当一个人脱离债务的问题也好，脱离过去的困境的咒诅也好，已经领受了这个真光，然后他就需要在真理的当中走真理的道路，就一步一步看到神的祝福带来转化。那这个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有一些人如果不能够按照一个对的法则来前进，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该祷告都祷告啊，要服侍我也被服侍啊，为什么我好像还没有很大的改变。其实改变就是要在时间里头慢慢慢慢的突破。那当然今天的这个经文也正如刚才 Asher 也是提到，这个光所表达的就像我们一个生命脱离黑暗进入光之后，这个光是有一个永恒性的一个的存在。那我们今天改变不只是我们在地上改变，这个改变一直有一个盼望，一直存到永恒，所以才会出现后面这个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这是启示录21章22章都提到同样的概念，就是不再有日光，不再有月光，因为神的光要照耀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就会看到那个悲哀的日子就不再有了。这是在永恒的里头，说我们今天是带着这个盼望，带着这个应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要兴起发光，我们首当其冲脱离那些辖制捆绑我们的，然后我们要成为那一个器皿，去帮助人也脱离黑暗，脱离辖制，得着自由，以至于有永恒的这个应许跟盼望。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也给611有这样的使命。